所以这个加拉太书有人喜欢，有人讨厌，有人不太喜欢。
所以咧，加拉太书有人中意，有人就唔系咁中意啦。
那罗马书不同，罗马书因为是对陌生人讲的。
罗马书就唔同，因为咧佢系对啲陌生人讲嘅。
所以他对个人的情感的流露比较少。
所以咧，对个人情感嘅流露就比较少。
罗马书完全没有涉及到他个人的经历的介绍，完全没有。
系罗马书咧就冇涉及佢个人经历嘅介绍。
咁啊，福音重点两个也不太一样。
咁福音嘅重点都有少少分别。
那么加拉太书是讲这个人基督徒要脱离律法的约束。
加拉太书就系讲到基督徒要脱离呢个律法嘅约束。
但这个律法主要是指旧约的摩西律法。
呢个律法主要系指旧约嘅摩西嘅律法。
那这个是加拉太书讲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其中的一个重点。
呢个加拉太书所讲嘅其中一个福音嘅重点。
但罗马书它主要是讲人要脱离罪的捆绑，这个是福音的核心。
罗马书就系讲到人要脱离呢个罪嘅捆绑，呢个系福音嘅核心。
所以这两个其实不太一样。
呢两个系唔同啦。
那么最后他们的着重点有所分别。
最后咧，佢哋嘅着重点都系有少分别嘅。
那么一个人信主之后，加拉太书强调的重点，这个人要是在活在圣灵里，享受圣灵神所给我们的自由。
加拉太书讲到，如果一个人已经信咗主，佢活响主里边，响圣灵里边，圣灵就俾我哋自由。
那么罗马书咧，它是强调信徒应该活出一个新的生命。
罗马书咧就强调信徒你应该活出一个新嘅生命。
那么这是简单两卷书信之间的一些比较。
呢个系简单嘅两卷书信之间嘅比较。
我相信对大家明白这两卷书有帮助。
我相信对大家明白这两卷书是有帮助的。
马丁路德特别喜欢加拉太书。
马丁路德特别喜欢这个加拉太书。
那他特别写了一卷叫加拉太书注释。
他特别就写了这个加拉太书的注释。
那这本书有400多年、500年的历史。
这个本书大概有400-500年的历史。
但是直到今天这卷书现在还在发行。
这本书到今天还在发行。
我手头有马丁路德写的这卷书的中文译本。
我手头上边有他所写的这本书的中文的译本。
马丁路德写的加拉太书的注释就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一个火药。
他写的这个本书就是16世纪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火药。
那这个就对16世纪这个点燃这个宗教改革这一卷书的这个注释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这一本书的注释起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所以这今天就是这个加拉太书的一个扼要的一个介绍。
今天只是加拉太书一个扼要的介绍。
那保罗很清楚是写给他以前去过的一个地方加拉太的教会。
保罗很清楚的是写给他曾经以前去过的加拉太的其中一间的教会。
那么这个图是使徒行传所告诉我们的那个一些的那个保罗的一些工作。
这个图片呢是使徒行传的时候告诉我们听保罗所做的工作。
那保罗环绕这个地中海有3次这个步道的旅程。
保罗呢环绕这个地中海有3次的这个步道的旅程。
三次旅程其实有三种不同颜色的线表达出来这里。
有3条不同的颜色的线来表达出来。
那么第一次的旅道是红色的线。
第一次是红色的。
那红色的线，那这加拉太是指这一块的地方啊，这一块的地方是指加拉太的地方。
那一块就是指加拉太的地方了。
那么保罗第一次去那里，他建立了加拉太的教会。
保罗第一次去那里就建立了加拉太的教会。
那么第二次是蓝色的线。
第二次是蓝色的。
所以第二次他重新去了第一次他建立的教会的地方。
所以第二次他又重新去到他第一次建立教会的地方。
所以保罗的两次的这个宣教旅程都有去到加拉太。
所以两次的宣教这个旅行都有去过这个加拉太。
所以很有可能保罗是在一个比较早的日期写加拉太书。
所以很可能保罗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写了加拉太书了。
那个很可能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大会之前所写。
很有可能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前所写的。
因为耶路撒冷大会是主要是处理当时的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一些分歧，信主之后的一些分歧。
因为耶路撒冷大会是主要是处理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信主之后的那种的分歧。
那么如果是之前的话，就可以比较合理的解释为什么这一卷书里面 还那么激烈的讨论这个割礼的问题。
如果是之前，如果我们说之前写成的就比较合理了，因为这本书里面都很激烈地讨论关于这个割礼的问题。
因为这个事情还没有 settle。
因为那件事还没解决到的。
所以这一卷书有六章的内容。
所以这卷书呢有六章的内容。
如果大家朗读一遍的话，大概是二十分钟以内就可以读完。
如果大家呢朗读一遍的话呢，大概要二十分钟左右。
那这卷书分为三个部分。
这卷书呢分为三个部分。
那么很平均，每一部分就是两章。
好平均的，每一部分都是两章。
那第一部分是前两章，第一、第二章。
第一部分就是第一、第二章。
那他是介绍他自己个人早期的经历。
就是介绍他自己个人早期的经历。
那这个是为了申辩他自己作为使徒的这个身份。
这个呢，主要是为了申辩他自己作为使徒的身份。
那么第二部分是神学教义，这个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这个真理的这个解释。
第二部分就是神学的教义，就是因信称义的解释了。
那这个就是第三到第四章。
这个呢就是第三和第四章。
那么同样最后两章第五到第六章就是一些实际生活的运用。
第五和第六章呢就是实际生活上面的应用了。
那这个是保罗写书信的一个特征。
这个呢就是保罗写书信的一个特征。
那他不会再讲一些神学理论之后就没有了。
他不会说讲完呢神学理论就结束了。
他一定要将这些理论应用到基督徒的实际生活里面来。
他一定要将这些应用到基督徒实际的生活上面。
在加拉太书我们很清楚知道当时的加拉太人是在质疑他的身份。
当我们看到这封书信就会见到当时的加拉太人就在质疑保罗的身份，
也怀疑这个保罗所传讲的福音，
也都怀疑保罗所传讲的福音。
所以保罗会花了相当的篇幅来介绍他自己申辩他使徒的身份和 justify 他传讲的福音。
所以保罗在这里要花了很多的篇幅来申辩他自己的身份和讲他所信的所传讲的这个的福音。
所以最后在结尾的这两章，保罗把这个神学理念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去到最后那两章，他就将这个神学的理念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
所以今天我就是概括的讲加拉太书的最核心的内容。
所以今天我就概括这样来讲加拉太书最核心的内容。
最核心内容有两点。
核心的内容有两点。
那么第一点就是这个真福音究竟是什么？
第一就是真的福音到底是什么？
或者说保罗他究竟反对什么？
或者这样讲，保罗他反对的是什么？
那么第二个重点就是真自由是什么？
第二点就是真的自由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真的自由？
我们怎样去得到这个真自由？
那这个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两个最核心的这个要点。
这个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最核心的这个要点。
在我们要明白这个加拉太书两个核心的要点之前，
在要明白这两个核心的重点之前，
我们先要明白写加拉太书的背景。
我先要明白写这个加拉太书的背景。
那么这样我明白了他的背景，才会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写。
明白了背景就会知道他为什么要写了。
所以我们要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跟使徒行传呢要对比起来看，就比较清楚。
所以呢，如果要读加拉太书，一定呢要同使徒行传来到对比，就比较清楚啲。
我们要一边要看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那个历史，这样就可以明白它的那个背景更多。
我哋一定要睇咗使徒行传记载嘅历史，咁我哋先至会明白呢个加拉太书嘅写作背景。
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旅行布道家。
我知道咧，保罗系一个旅行嘅布道家。
或者他是一个教会的拓荒者。
或者咧，佢系一个教会嘅拓荒者。
那他去传福音建立教会。
佢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
那么建立了教会之后咧，他通常就会继续往前走。
建完教会之后咧，佢就会继续嘅向前行。
那他不是待在一个地方长期的牧养一个教会。
佢唔会话留喺嗰个地方长期嘅嚟到牧养嗰间教会。
那根据《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的记载。
根据《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的记载，
那么保罗跟巴拿巴，那么他们第一次环地中海布道的时候，
保罗和巴拿巴他第一次环绕这个地中海布道的时候，
曾经在加拉太的一些的城市建立了教会，
曾经在加拉太的一些的城市建立了教会，
他们在那个地方也受到了很大的逼迫，
他们在那个地方都受到很大的逼迫，
但是也有很多人信主，
但是都有很多人信主，
所以他们最终在那个地方建立起了教会。
所以他们最终在那个地方建立起教会。
那这个就是加拉太的众教会，可能不止一间教会。
那些就是加拉太的众教会，应该就不止一间了。
因为那个使徒行传记载他们特别去了四个城市，我估计应该有四间的教会，可能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教会。
使徒行传特别记载了四个城市，应该至少都有四间教会了，因为不同城市都有不同的教会。
但是当他们继续往前走离开之后不久，
但是当他们继续往前行离开没多久之后， 久呢？
可能两三年的时间。
可能只是两三年的时间。
他们对保罗的态度就改变了。
他们对保罗的态度就改变了。
他们不再信任保罗。
他们不再信任保罗。
那么保罗自己说：“你们，我是你的敌人吗？”他们甚至将保罗当作是敌人。
保罗就讲到：“我是你的敌人吗？”因为所以看到他们甚至将保罗当成他们的敌人。
因此，保罗是口气非常严厉的在责备这一群人，
所以保罗他的语气是非常严厉的来到责备这些人。
我们知道教会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先从耶路撒冷开始的。
我知道教会是五旬节的时候先由耶路撒冷开始的。
那么当时信主的人绝大部分是犹太人。
当时信主的绝大部分都是犹太人。
那么写加拉太书的时候，
写加拉太书的时候，
那地上有教会可能不超过二十年的时间。
地上有教会可能是不超过有二十年的时间。
而在外邦人中建立外邦人的教会可能不到十年的时间。
而在外邦人中间建立外邦人的教会可能都不到十年的时间。
但是犹太人受摩西律法的影响已经有一千二百年的历史。
但犹太人呢，他受这个摩西律法的影响已经有一千二百年的历史。
现在福音从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已经传到外邦人当中。
现在呢，这个福音由犹太人中间传到外邦人当中。
那么问题就来了。
问题就来了。
那外邦人怎么样跟犹太人这个来相处？
外邦人呢，怎样跟犹太人相处呢？
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我们就会很清楚的明白。
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就会很清楚地明白。
那《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第二十节这里讲到，
《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一章，
二十节，
二十节，
他说在耶路撒冷教会中为律法热心的信徒有多少万？
他就讲到咧喺教会里边为耶路
为律法热心的信徒。
为律法热心的信徒有几多万？
有多少万人？
有几多万人？
都是为律法热心。
都系因为律法而到发热心嘅。
这个是路加的记载。
呢个咧系路加嘅记载。
所以这些犹太基督徒，
所以呢啲犹太基督徒
很热心，
佢哋好热心，
但是发展出一些的错误。
但系咧就发展出一啲嘅错误。
他们把圣殿、把律法、把一些的礼仪放在很重要的地位。
佢哋咧将圣殿、将律法、将一啲礼仪放在一些非常重要的地位上。
那么加拉太人是怎么样来偏离这个福音的呢？
那加拉太人怎样偏离了这个福音呢？
那这个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这里有解释。
这个是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有介绍了。
那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第一节这里讲到，
十五章的第一节讲到，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
他有几个人由犹太下来，
在教训弟兄们说，
教训弟兄们说，
你们若不按照摩西的规条受隔离，就不能得救。
你们若不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受隔离，你们就不能得救。
这个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开头的这个记载。
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开始的这个记载。
那这群人是从耶路撒冷下来的。
这一班人是耶路撒冷下来的。
那 我就将这些人称之为犹太派基督徒。
我就将这些人称为犹太派的基督徒。
那犹太派基督徒呢，有一个专门的词的。
犹太派的基督徒有一个专门的词俾佢哋嘅。
Judaizers 啊，这个英文词是专门指犹太派的基督徒。
系英文呢一个字咧，就系专门系指呢啲咧犹太派嘅基督徒啦。
所以他们从耶路撒冷下来。
佢哋咧由耶路撒冷落嚟。
那么他们来教导这些外，他们去保罗离开之后，他们去了保罗以前建立的教会。
保罗离开咗之后咧，佢就去到保罗所建立嘅教会。
他不单是教导基督徒应该要遵守律法，
他不单是教导基督徒要遵守律法，
更是在教导基督徒应该靠什么来得救，
更加教导基督徒应该靠着什么来得救呢？
那么这个是信仰的核心的问题，
这个是信仰核心的问题。
人究竟靠什么可以得救？
人究竟靠什么来得救呢？
我们要知道当时的人并没有新约圣经的，
我们要知道当时的人是没有新约的圣经。
当时的人是靠别人口传，
当时人是靠其他人的口传。
那么主要是当时还在世的那些使徒们他们的口传，
主要是当时还在世的使徒们的口传。
那么新约圣经的正典正式确定是主后四世纪三百九十七年最后确定，
这个主要是
主后三百九十七年，
就是主后的三百九十七年。
那新约的二十七卷的正典才正式确定，
新约的二十七本的这个 正典才正式的来到确定了。
所以当时的人他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手拿一本圣经可以来参考的、啊、
所以当时的人没法子好像我们这样拿本圣经来做参考的，
所以这些人只能够听别人来讲，
那些人就是听其他人讲。
那这些人就吓到这个这些加拉太的教会，他们教导的东西偏离了保罗传的福音。
他们就去到加拉太来教导他们，但是所教导的就偏离了保罗所教给他们的福音，
就堕落到了一种叫律法主义的那个里面，
就堕落了在这个律法主义的里面。
他们就放弃了这个在基督徒在基督里面的自由，
他们就放弃了基督徒在基督里面的自由、
啊、并且他们贬低保罗，
并且他就还贬低保罗，
说他这个不是十二使徒，不能跟十二使徒这个相提并论。
他说他不是十二使徒，他没法子跟十二使徒来到相提并论。
所以他们一方面就更改保罗传的信息，
他一方面就更改保罗所传的信息，
另外一方面就是破坏保罗作为使徒的权柄，
另外就是破坏保罗作为使徒的权柄。
所以说 说他不是这个主的这个十二使徒，他的教导不可靠。
所以就说他并不是主的十二使徒，他的教导是不可靠的。
所以保罗就看到了这个双重的攻击的这个危险性，
保罗就看到这个双重攻击的危险性。
所以这个保罗就写了加拉太书，
保罗就写了这个加拉太书，
那目的就是将把那些接受错误教导的那些信徒们，
主要就将那些已经接受了这个错误教导的信徒们，
把他重新带回到一些正确的信仰的轨道上，
将他们带回正确的信仰的轨道上。
所以保罗当然先来为自己作为使徒的权柄来辩护，
所以保罗首先就为了自己作为使徒的这个权柄来到辩护、
啊、他说他蒙召做使徒是出于神的权柄，
他说他蒙召做使徒是出于神的权柄，
不是出于人，
不是出于人的，
并且神呼召他对外邦人有特别的使命，
并且神呼召他对外邦人有特别的使命。
那这个是第一第二章，
这个是第一和第二章。
那么第三四章他就来 辨明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
第三和第四章就是他就辨明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的真理。
只有借着信基督，
人只有借着信基督
才可以与神有合一的关系，
才可以与神有这个合一的关系。
那个就是信耶稣基督得救，
这个就是信耶稣基督得救，
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
那么最后五到六章说我们唯有借着信基督徒才可以得到真的自由，
第五第六章就说我们唯有藉着信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个真的自由，
但这个自由是在圣灵里面，
但这个自由是在圣灵里面的，
应该借着爱的行动在我们行为上表现出来，
应该藉着爱的行动在我们的行为上来表现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加拉太书是在保罗面临攻击的时候的一个反应，
所以我们要明白加拉太书的背景，就是当保罗受到攻击的时候他的反应，
一个是面对一个错谬教导的一个回应，
另外是对一个错谬的教导的一个回应，
所以保罗的语气比较强烈，
所以你的语气是比较强烈的，
用词会比较尖锐，
他用词比较尖锐的。
那这个跟罗马书不一样，
这个跟罗马书不同，
因为罗马书是心平气和的跟别人解释一样真理，
因为罗马书是心平气和的跟人解释这个福音的真理，
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当时他们面对的处境不太一样，
所以大家要明白他所面对的处境是不同的。
所以保罗是一位很勇敢这个捍卫真理的一个领袖，
保罗是一个很勇敢的是捍卫真理的这个领袖，
所以保罗不是一个老好人，
保罗他不是一个就这样是一个好人。
马丁路德他特别欣赏保罗这一点，
马丁路德特别欣赏保罗这一点，
因为马丁路德自己也是这样的人，
因为马丁路德他自己都是这样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理解加拉太书的一个背景，
这个就是我们理解加拉太书的一个背景。
我们先明白了一些背景之后，
明白了背景之后，
我们再来看这个两样最核心的内容，
我再看这两样最核心的内容。
那第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叫做律法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
第一要讲的就是律法主义到底是什么呢。
那律法主义有一个专用的名词，这个有一个专有的词，
律法主义有一个专有的词，
那叫 legalism，
就是这个英文字就是 legalism。
我们从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刚才我们就看到，
刚才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我们就看到
那个 James 已经带我们读过这一段的经文，
James 也带我们读过这一段的经文，
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
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
去 听从别的福音，
佢咧听从别嘅福音。
他说那并不是福音，
那并不是福音。
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
不过是有人搅扰你们。
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要把基督嘅福音更改了。
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
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他就应该被诅咒。
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
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
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
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他就应当被诅咒。
在语保罗用的语气是非常强烈的，
他用的语气是非常强烈的。
那福音只有一个，
福音只有一个，
那这个就是基督的福音，
就是基督的福音。
那这个就是我下一次讲到，我将这个再展开来特别来讲这一点。
下一次呢，我嘅讲呢个就系我下一次嘅讲到，我都到时咧会再伸展落去再讲呢一个嘅主题。
但加拉太教会很快就离开了基督的福音，
但加拉太教会佢好快就离开咗基督嘅福音，
那去随从别的福音，
去随从咧别嘅福音。
那保罗说那个不是真的福音，
保罗话呢个唔系真嘅福音，
那个是假福音，
嗰个系假嘅福音。
那保罗离开了加拉太之后，
保罗离开了加拉太之后，
有犹太派的基督徒那些假师傅进到教会，
有啲犹太派嘅呢个师傅咧，嚟到教会里边，
佢传讲一些错谬的一些道理。
佢传讲呢啲咧错谬嘅道理。
他们说这个救恩是要在相信基督之上，再加上遵守律法。
哦，佢话呢个救恩咧要加响相信基督之上，再加上呢一个嘅律法。
那这个加拉太教会内部就起了纷争，
加拉太教会的内部就起了纷争了。
因为有些人坚持外邦人一定要行这个割礼，
所以有些人就坚持外邦人一定要行这个割礼。
他们认为除非外邦人这个要接受割礼加入基督教，
除非咧，佢哋要接受咗呢个割礼，先至可以加入基督教嘅。
否则就不能够得救。
否则冇法子得救。
那么这一些搅扰者，他声称他们得到比保罗更高地位的那些耶路撒冷使徒们的支持。
佢搞扰佢哋嘅呢啲人咧，其佢话自称咧系得到耶路撒冷嗰啲比保罗地位更加高嘅嗰啲嘅使徒嘅支持。
那这个就为加拉太教会带来很大的困扰。
这个呢就令到加拉太教会咧带咗好大嘅困扰俾佢。
那么究竟什么是律法主义？今天我想把重点把它展开细讲，什么叫律法主义？
今日重点咧就讲下，主要系乜嘢系律法主义
咧？那律法主义是一个结合基督教跟摩西律法的一个宗教体系。
佢系结合咗基督教同埋摩西律法嘅一个嘅体系。
他要求信徒要完全遵守摩西的律法，
要求咧信徒系完全嘅遵守摩西嘅律法。
那指人，他是特别指人尝试靠自己的行为来赚取救恩。
特别咧要讲出人咧要靠自己嘅行为嚟到咧赚取呢一个嘅救恩。
那律法主义有几种表现的形式？
律法主义咧有几种表现嘅形式？
我这里将它列出列，把它总结列在这个列出来。
我就总结咗就列咗出嚟啦。
那我这里讲了有三种的形式，
主要有三种的形式。
那第一种就是说靠行为得救，
第一就是靠行为得救。
那这个犹太教犹太人还熟悉这一点
呢？这个犹太人就非常熟悉这一点了。
因为犹太人有一千多年的时间他们要遵守摩西律法，
因为犹太人有一千多年的时间他们要遵守这个摩西的律法，
他们靠遵守摩西的律法来取得神的这个讨神的喜悦，
他们靠着这个遵守摩西的律法来到讨神的喜悦。
所以犹太人有一段靠行为称义的倾向很自然，
所以犹太人他有这个靠这个行为得救这个倾向其实很自然的。
那么第二种律法主义的形式就是信心加上行为来得救。
另外第二点就是说信心要加上行为才可以得救。
那不单只有信心，还要加上一些行为才能得救。
他说不单只有信心，要加上行为才可以得救。
那这个就是犹太派基督徒的教导，
这个就是犹太派基督徒的教导。
那这个也就是加拉太书所要面对针对的一个问题，
这个都是加拉太教会真正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那么第三种表现的形式就是有一些人他字面上遵守了摩西的律法。
另外第三点，有些人在字面上就遵守了摩西的律法，
但是那个本质却没了，经义却没了，
但 但本质即系个精义就冇啦。
那这个就是啊、那个耶稣斥责这个法利赛人就是这样。
呢、这个咧就系耶稣当其时斥责嗰啲法利赛人。
那法利赛人他是很按照字面来遵守摩西的律法，而且是非常严谨严格的人。
法利赛人咧就系非常严谨咁样照住呢个字面嚟遵守呢个摩西嘅律法。
但是耶稣斥责他们是假冒为善。
但耶稣斥责佢哋系假冒为善。
就是。即系有个样冇咗实质
啊！他们只有个外表，并没有实际的行。
对，行外表只有一个外表，但是那个本质他没有。
只有外表，但系咧本质就冇啦。
那么这是另外一种律法主义的表现形式。
呢、这个咧就系另外一种嘅律法主义嘅所表现出嚟嘅。
那么加拉太书所针对的主要是第二种，这个很清楚。
加拉太书所针对嘅主要系第二点，这个非常清楚嘅。
那么这一种，他保罗认为这个是他颠覆了基督的完备的工作。
保罗就系佢哋颠覆咗基督呢个完备嘅呢个工作。
他也背弃了这个圣灵作为基督徒道德指引的一个媒介，
亦都背弃咗圣灵作为基督徒行为所指引嘅道德嘅呢个媒介。
那么换句话说，犹太派的基督徒的律法主义不只是一个问题那么简单。
即系换句说话嚟讲，犹太派佢哋嘅呢个律法主义并唔系话咁简单嘅。
不单是遵守摩西律法这么简单。
唔单止你系遵守呢个摩西嘅律法咁简单。
他实际上是否定了基督救恩的完备性。
事实咧，佢仲否定咗呢个基督救恩嘅呢一个嘅完备性。
也否定了圣灵作为信徒生活指引的终极性。
亦都否定咗圣灵作为信徒生活指引嘅呢个嘅终极性。
所以简单来说，犹太派的基督徒就是将基督加上摩西。
犹太派的基督徒咧，就系简单嚟讲，佢就将基督再加上摩西。
那实际上是破坏了这个基督救恩的完整性。
事实上咁样咧，就破坏咗基督救恩嘅完整性。
那么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二十一节这样讲。
喺加拉太书嘅第二章嘅
21节。
二十一节。
他说：义若是借着法律得的，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喺二章嘅第二十一节，佢咁样讲：
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
义若是藉着律法得的，
那么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那么五章二十一节还在讲，五章二十一节
喺五章嘅二十一节，佢继续讲。
他说：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
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
所以保罗所反对的是什么呢？
所以保罗所反对的是什么呢？
他反对这些犹太派的基督徒将福音曲解。
他反对犹太派的基督徒将这个福音来到曲解，
那么变成了一个基督加上某样别的东西的一个福音，
成为了基督加上某一样其他东西，变成了其他的东
西。那么在教会发展的初期的阶段，
在教会发展的初期的阶段，
我认为这些犹太派的基督徒他没有完全明白以下两点的内容。
在犹太派的基督徒他没有完全明白到跟着的这两点。
那首先他们没有明白，
首先他没有明白的
基督救恩的完备性。
基督救恩的完备性，
基督的救恩不需要加上任何别的东西。
基督救恩不需要加上任何东
西。基督救恩还有普世性。
基督救恩还有普世性的，
它不局限于犹太人，
它不只是局限于犹太人。
这是第一点，他们没有完全明白。
这是第一点，他们没法子完全明白的。
那第二点，神已经将圣灵赐给所有的信徒。
另外第二点，就是神已经将圣灵赐给所有的信徒，
那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
包括了犹太人和外邦人。
所以基督徒无需要再靠这个律法的指引，
所以基督徒呢，
所以不需要再靠律法的指引，
不需要再靠这个律法的这个指引。
他们也不需要再活在肉体里面，
他们不需要再活在这个肉体里面，
因为他们都有圣灵在做指引，
因为他们都有圣灵在指引他们。
所以这两点，这个犹太的人没有完全的明白，
所以这两点犹太人没有完全明白到。
所以外邦人不需要先成为犹太教的教徒，
所以外邦人是不需要先成为犹太的教徒
才能够得救，
才可以得救。
外邦人犹太人都是靠信基督得救，
外邦人犹太人都是靠着信基督得救，
所以他们不需要加上别的东西，
所以他们不需要加上其他任何东
西。 那这个是这个是律法主义。
这个呢是律法主义。
那我对关于律法主义，我想我再有三点的补充说明。
关于律法主义就有三点的补充的说明。
因为这三点对教会的影响都很大。
因为这三点呢对教会的影响都非常大。
那第一点就是，首先律法主义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生命。
首先呢，律法主义并不可能带来真正的生命。
那这一点，法利赛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这个呢，这一点法利赛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他们是最严谨来遵守摩西律法的一群人。
他们是最严谨的遵守了摩西律法的一班人。
他们是很敬虔的犹太人。
非常敬虔的犹太人。
他们也是耶稣最激烈批评的一群人。
他们都是耶稣最激烈批评的一班人。
他们有敬虔的外貌。
但他有敬虔的外貌。
他没有敬虔的实质。
但他没有敬虔的实质。
所以活泼的生命是来自于圣灵。
所以活的生命是来自圣灵的。
而不在乎恪守律法。
而不是在于这个恪守这个律法。
那这是第一点关于这个律法主义的补充。
这个是第一点关于律法主义的补充。
那第二点这个也很重要。
第二点都非常重要。
那教会制定一些纪律或者是规定，这个不是律法主义。
教会一些的
教会制定一些纪律或者是规定。
教会所制定一些纪律和一些制定的规条并不是律法主义。
那这个并不是律法主义。
这些并不是律法主义。
那律法主义是从加拉太里面加拉太书的那个领受而来。
律法主义是加拉太书那里的讲出来的。
那加拉太书怎么样理解律法主义，是因为基督救恩要加上律法。
加拉太书怎么样理解呢？因为他们觉得基督救恩要加上律法。
那么信徒的生活要靠律法指引而非圣灵指引。
基督徒的生活是靠这个律法指引，不是靠这个圣灵来到指引的。
所以这个律法主义的重点，他们是贬低了基督或者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律法主义这个是贬低了基督和圣灵的工作。
所以这个才是律法主义的这个重点所在。
这个才是律法主义的重点的所在。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制定一些的规定或者是一些的这个纪律，这个 并不是律法主义。
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所制定的一些纪律或者是规条，并不是这些的律法主义。
那新约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有关敬拜秩序。
新约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关于敬拜的次序，
或者是按例长老长职，
或者是按立这些长职，
或者是有执行纪律的一些规定，
或者要执行这些纪律的这些的规定。
那这个不是律法主义。
这些不是律法主义。
如果教会规定我们崇拜不要迟到，
如果教会规定我们崇拜不要迟到，
那崇拜就本来不应该迟到，对吗？
崇拜本来就不应该迟到，是吗？
或者是我们上台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最好不要穿短裤，不要穿拖鞋等等。
或者你上台侍奉的弟兄姐妹，冇着短裤，冇着拖鞋等等。
那这个不是律法主义。
这些不是律法主义。
那牧师教导这个十一奉献啊，这个不是律法主义。
牧师咧教导这个咧十一奉献，这个不是律法主义。
但是如果牧师教导说，这个我们信徒受洗之后一定要十一奉献。
但如果牧师教导信徒咧受洗之后就一定要十一奉献嘅话，
如果不十一奉献就不能够得救。
如果唔十一奉献嘅话就唔能够得救。
啊，这个就是标准的律法主义。
这个咧就系标准嘅律法主义啦。
我们当中有没有从寻道会或者是Methodist Church 或者是卫理公会过来的？
我们当中有没有啲由传道会或者系卫理公会嚟嘅咧？
那约翰卫斯理最早期在教会制定六条纪律啊，六条很严谨的纪律。
约翰卫斯理当其时喺教会就制定咗有六条非常重要嘅呢个纪律。
那个纪律，他的要求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应该遵守。
嗰个纪律咧，全教会嘅弟兄姐妹都要遵守嘅。
那这个不是律法主义。
呢个咧唔系律法主义。
因为这些规定没有去降低或者取代基督或者圣灵的工作。
这些规定没有降低基督或者是圣灵的工作。
那这是第二点我想要提醒大家的。
这是第二点我要提醒大家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教会经常出现的一个错误是否定律法。
另外一个就是教会所经常出现的一个错误，就是否定这个律法。
那这个有另外一个专有名词。
这个有另外一个专有的名词。
这个叫反律法主义。
这个叫反律法主义。
那它有个专门的英文词。
有一个专门的英文词。
就是 anti Antinomianism 啊，你们不一定会知道这个词 ，antinomianism。
就呢个英文字咧 ，antinomianism。
那 这个叫反律法主义。
这个呢就是反律法主义。
那反律法主义如果可以用一个的公式来表达的话，
如果有一个公式来表达的话，
我们先回去看几个律法主义的这个公式的表达，我没有，我特别刚 skip 过去了，我们回去看看。
我先看几个律法主义的这个公式的这个表达。
那第一种律法主义的表达公式的表达就是行为可以到有行为靠行为得救。
第一种呢就是靠行为得救。
那么那个当然是错的。
这个当然是错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信心加上行为来得救，这个当然也是错的。
第二个呢就是信心要加上行为，这个当然都是错的。
那么第三个我刚讲的是因为有外貌没有实质。
第三就是我头先啱啱先讲嘢，得外貌但系冇实质嘅。
那么如果用一个所谓的公式来简单的表达反律法主义，就是信心等于要导致信心救恩，或者是把那个行为给除掉，减除那个行为。那这里有一个这个另外一个错误就是信心。
把行为取掉。
要这个救恩把那个行为减掉这个可以。
就是把那个行为不重要，把那个行为。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你就只是看重个信心，不重视行为的。
对，单单看重信心的就认为行为不重要。
他只是单单的着重这个信心，他就认为行为并不重要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简单化的一个公式的表达，给大家容易明白。
这个就是简单的很反律法主义的这个公式的表达。
那保罗在加拉太书和罗马书的教导可能被一些犹太人理解为反对律法。
保罗在加拉太书的这些教导可能被人理解为他是反律法的。
那么同样当耶稣指责法利赛人的时候，
同样当耶稣指责法利赛人的时候，
也会被人理解为反对律法，
都会被人理解为他是反对律法。
那么保罗反对律法主义，
保罗他是反对这个律法主义，
但是他不反对律法，
但是他不反对律法。
那这一点很重要，保罗是反对律法主义，他不反对律法。
他们是反对的是律法主义，但他们不反对律法。
罗马书的三章三十一节他讲得很清楚，
罗马书的三章三十一节
他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
是这样，我们是因信废了律法吗？
他说断乎不是，
他断乎不是，
更是坚固律法，
更是坚固律法。
所以这个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两个是一致的，
所以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是一致的。
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八节，保罗明确地说律法原是好的。
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八节，保罗清楚地说律法原是好的。
保罗自己也亲自为提摩太施行了隔离，
保罗亲自都为提摩太施行了这个隔离。
那么同样耶稣也是反对法利赛主义，
同样耶稣他都是反对这个法利赛的主义，
但他不反对摩西律法，
但他不是反对摩西律法。
耶稣最经典的声明当然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七到十八节，我们很多人都会背。
最经典的就是马太福音的五章的十七节这样说，
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他说莫想我要来到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我来不是要废掉，
我来是要成全，
我来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天地都废去了，
就是天地都废去。
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
律法上的一点一画都不废去，
都要成全，
都要成全。
那耶稣自己没有废除律法，
耶稣自己没有废除这个律法，
他从来也没有教导信徒不遵守律法，
他从来都没有教导信徒不遵守律法。
但是耶稣有权利对摩西律法的真正的含义做出更精准的解释，
但主耶稣有权对这个摩西律法的这个含义做出一个更加精确的这个解释。
因为很多律法是用拉比，犹太人是用拉比解释的，
因为很多律法是犹太人的拉比来到解释的，
但是耶稣来可以对律法原本的意思做出更精确的解释，
但耶稣来到之后他对律法原本的意义做出更加精准的解释，
所以让这个律法回归到神当初设立律法的原本的心意，
所以将这个律法回归到神当初设立这些律法的心意。
那这个叫成全，
这些叫做成全。
耶稣讲的成全就是这个意思，
耶稣讲的成全就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保罗是在向律法主义者来说话，
所以保罗是向这些律法主义者来说话。
他们认为这个律法 是得救的途径。
佢哋认为咧呢个律法系得救嘅途径。
所以保罗要对他们说：，我说 no 不会，这个人不可能靠这个遵守律法得救。
保罗话冇可能，又冇可能靠住呢个律法得救。
救恩是白白的礼物。
救恩系白白嘅礼物。
由神施恩赐下来。
系由神施恩赐落嚟嘅。
我们单凭信心来得到这个救恩。
我哋单凭呢个信心嚟到得到呢一个嘅救恩。
但是信心有的时候很抽象，
但系咧信心有阵时好抽象嘅、哦，
有的时候很难以琢磨，
有阵时咧好难以捉摸嘅。
人怎么知道我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人点样知道我嘅信心系真系假呢？
是实的还是虚的呢？
系实嘅，亦或虚嘅呢？
那么会不会有一些人误以为自己得救了，实际上可能没有呢？
有冇啲人误以为自己得救，但系实际上冇呢？
那作为一个牧者，我要很小心这一点。
作为一个牧者，我要好小心嘅喺呢一点上。
那么雅各书就是在处理这个问题。
雅各书咧就系处理呢个问题。
我刚才问的问题，雅各书在处理。
头先我问嘅问题咧，雅各书就喺度处理紧啦。
雅各是在向那些反律法主义者说话。
雅各咧系向嗰啲反律法主义者说话。
那么他们扭出因信心凭恩典得救的真理，
他们就扭曲了这个凭信心得救的这个真理，
将因信称义里面的信心变成单单口头上的任性，
他将因信称义那个信心变成了这个口头上的认信，
他认为可以没有相应的行为，
他们认为可以没有相应的行为。
这是一个正确的公式，是我们真理认识真理一个正确的公式。
这个呢是我们认识真理一个正确的这个公式。
那真的信心会让人得到救恩。
真的信心呢是让人得到救恩。
不单是得到救恩，真的信心一定会伴随有行为。
真的信心呢是一定是伴随着有行为的。
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正确我们理解这个我们得救的一个公式。
这个呢是正确的，我们理解这个得救的这个公式。
请问大家糖好不好？ Sugar 糖好不好呢？
请问大家呢糖是不是好的呢？
那么在我小时候，那个糖是一个奢侈品来的。
在我小的时候呢，糖是一个奢侈品。
所以你问糖好不好？
所以你问糖好不好呢？
那么保罗是在对一群高血糖的人讲话。
咁保罗咧系对一啲咧高血糖嘅人讲嘢啦。
你血糖太高。
你咧血糖太高。
你律法太多，行为太多。
你律法太多，行为太多。
所以你要戒糖。
所以咧你要戒糖。
而雅各是对那些很多虚胖脂肪的人说话。
雅各咧系对啲好多肥嘅好多脂肪嘅人说话。
其实你没有你缺糖，但是你脂肪多都是虚的。
佢系你缺糖，但系咧你嘅脂肪多，所以你系虚嘅。
所以糖是对你说是好的。
所以糖咧对你嚟讲系好的。
那我只是用一个比喻嚟给大家说明这个道理。
呢个咧我用一个比喻同大家说明呢一个道理。
那保罗跟雅各实际上在表述同一个真理的两面。
保罗同埋雅各佢实在系讲出一个真理嘅两面。
那他是对不同的人在讲话。
他对不同的人说话。
我们世人都希望听到合自己胃口的福音。
我们世人都喜欢听合自己胃口的福音。
至于我们听到的是否合乎基督的真理。
至于我们听到的是否符合这个基督的真理。
很多时候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分辨。
很多时候他们自己没法子分辨。
所以他自从接受那些自己听起来觉得自己很舒服很喜欢的那个 就接受了。
所以接受了自己听起来觉得很喜欢很合我心水的就接受了。
那福音的信息是来自于圣灵的启示。
福音的信息是来自圣灵的启示。
作为牧者，
作为牧者，
那我当然这个首当其冲有义务将这个福音究竟是什么要讲得很清楚。
首当其冲，我一定要将这个福音到底是乜嘢要讲得非常的清楚。
当然，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们，
当然我哋作为教会的领袖们，
我们也责无旁贷，
我哋都责无旁贷，
一定要辨明真理，
一定嘅系要去辨明呢个真理。
所以加拉太书就很能够在这方面来帮助我们。
所以加拉太书咧喺呢一方面就能够帮助我哋。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
跟住咧，我哋睇第二个重点。
那么圣灵你的自由。
圣灵里边嘅自由。
所以这个书信的最后两章五六章就是讲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指南。
这个咧最后嘅第五章第六章就系讲到咧基督徒生活嘅呢个指南。
那这里有几段的经文，我想给大家看大家能够讲出来。
呢度咧几段经文咧，我希望能够读出嚟。
五章一节，他说：
五章一节咁样讲，
基督释放了我们，
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稳，
所以要站立得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所辖制，
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
所以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
所以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
只是不要将这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只是咧，唔好将呢个自由当成呢个放纵情欲嘅机会。
我们用爱心互相服侍。
我用爱心互相服侍。
那么最后十六到十八节，我们刚才读过。
最后十六到十八节，我哋读过。
好，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因为咧，情欲同圣灵相争，
圣灵跟情欲相争，
圣灵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系彼此系相敌嘅，
使你们不能做到所愿意做的，
令到你们做到冇法愿意所作嘅。
但你们若不是被圣灵引领，
但是你们若是被圣灵引领，
就不在律法以下，
就不在律法以下。
那加拉太书是一本很是一本这个被赞誉为基督徒的自由的宪章。
加拉太书咧系话被认为呢个基督徒系有自由嘅呢一个宪章。
那我们蒙召是为了得自由。
我哋蒙召系为咗得自由。
但是基督徒的自由是一个受约束的自由。
但系咧，基督徒嘅自由系一个受约束嘅自由。
那所以这是一个 paradox， 对吗？是一个受约束的自由。
系呢个咧系好吊诡性，我呢个系受约束嘅自由。
既然我们辨明了真理，
既然咧我哋辨明咗真理，
那真理就一定要要求人顺从，对不对？
真理就一定要人顺从，系咪？
所以我们是受到真理约束的自由，
所以我们是受到这个真理约束的自由。
所以人只有顺从适当的限制才有真正的自由，
所以人要受到适当的限制才会有真正的自由。
如果一条河流的话，一个河水在河流里自由的流淌，
好像一个河流这样在那里自由的在那里流淌的话，
但是这个 河水必须在河在两岸之间的限制里面 来流淌，
但是这个河水必须在两岸的限制里面来到流淌。
如果没有河堤或者河坝的话，这个河水只会泛滥，对吧？
因为如果没有河坝的话，这个河水就会泛滥。
那么这个真理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边界，
这个真理呢事实上就是我们的边界。
所以我们基督徒得到了自由，
所以我们基督徒得到了自由，
但是我们仍然免不了这个肉体的情欲跟圣灵之间的争斗，这个争斗一直都存在。
但我们无法子免除这个圣灵和肉体之间的争斗，这个争战一直都存在的。
对，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然的实际的属灵的经历，
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必然的属灵经历。
那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两个都有相当的篇幅来描述这种光景，
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都有很多的篇幅来到描述这种的光景。
所以刚才我们读过说我们不要自欺，
刚才我读过我们不要自欺，
神是轻慢不得的，
神是轻慢不得的。
好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这里也讲了两种情景，
他讲了两种情景。
他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种情欲收败坏，
他顺着情欲撒种的必顺着情欲收败坏，
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顺着圣灵撒种的必由圣灵得到永生。
所以我们信徒每一个人都应当顺着圣灵而行，
所以我们每个信徒都应该顺着圣灵而行，
不要顺着肉体而行，
不要顺着肉体而行。
顺着圣灵而行就是允许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来引导我们，
顺着圣灵就是容许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来引导我们，
我们在圣灵的这种光照里面来做出我们人生的很多的决定，
我们在圣灵的光照里面做出我们人生很多的决定。
所以一个属灵的人就是时常被圣灵掌管的人，就是属灵的人。
所以属灵的人就是时常被圣灵来到掌管的人，那个就是属灵的人。
保罗在加拉太书的后面两章捏出了一个收情欲的和属灵之间的对比。
保罗在加拉太书最后那两章就列出了情欲和这个肉体之间的这个对比。
他说收情欲的事他用了一个复数或者是众数，
他情欲的事他用了一个众数，
所以他捏出了一大堆收情欲的事，有几十个，
他就列出了一大堆顺着情欲会发生的事情，
最后是等等，就到后面还数不胜数，
跟着 住仲有等等，即系话仲有好多系数不胜数嘅。
但是属灵的是属灵的果子，用的是单数。
但系属灵嘅果子，佢所用嘅系单数。
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一种属灵的果子。
所以我哋只有一种属灵嘅果子。
就可以有九种不同的表现。
但系有九种唔同嘅表现。
那这些都是同一种属灵的果子。
呢个都系同一个嘅属灵嘅果子。
啊，这个属灵的果子，人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就系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信实、温柔、节制。
那这都是一种很亲切、很可爱的一种品格。
这个呢，都是一个非常亲切可爱的品格。
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日常的那个话语来表达的话，
如果我们用平时我们的日常话语来表达的话，
就是我们对人有同情心，
对人呢有同情心，
我能够很巧妙的可以施以援手帮助别人，
可以很巧妙地施以援手来帮助他人，
我们对人宽大慷慨，
可以对人呢宽大慷慨，
我们在各种环境下我们都可以保持忠诚可靠，
在各种的环境我们都忠诚可靠，
我们时常来寻求别人的益处，有这种谦卑的心，
我们呢时常要寻求别人的益处，这个是谦卑的心，
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都能够自主和自制，
我们在各样的事上面能够自主和自制，
那这个就是一个圣灵果子的一个表现，
这个就是圣灵果子的一种的表现，
那这个应该是每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所应该活出来的生命，
这个是每一个得救真正得救的基督徒要活出来的生命。
那么最后有一张图来对这个加拉太书做一个总结，
最后呢有这一张图呢对这个加拉太书做一个总结的，
那这张图是借用David Paulson 英国的一个牧师他的理解，
这个图呢是借用了英国的一位牧师，就是 David Paulson 的一个他对加拉太书的这个理解，
我相信他对加拉太书的重点有一个很好的总结，
他对加拉太书的重点有一个非常好的总结，
他说人是靠着天父的恩典，
他说人是靠着天父的恩典，
靠着对基督的信心，
靠着对基督的信心，
我们在圣灵里面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我们在圣灵里面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所以圣父、圣子、圣灵这是三位一体神的工作，
所以圣父、圣子、圣灵这个三位一体是圣灵的工作，
那么中间就是一个属灵的人得到一个真正的自由，
中间就是一个属灵的人他得到真正的自由，
但是基督徒在自由面临两大敌人，
但是基督徒的自由会面临两大的敌人，
那么第一个敌人是律法主义，
第一个敌人是律法主义，
律法主义是走回头路，
律法主义是行一条回头路，
他将人重新关进律法的牢笼里面去，
他将人重新的混入这个律法的牢笼里面，
所以就限制了自由，
所以就限制了自由，
那么这个就废掉了基督的工作，
这个就是废了基督的工作，
那让人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路线，
这个是错误的路线，
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提防的，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需要提防的，
那这个是三四两章，
这个是第三和第四两章，
那么另外一个敌人是放纵情欲，
另外一个敌人是放纵情欲，
那这个也是自由的大敌，
这个都是自由的大敌，
放纵情欲的结果是让人败坏，
放纵情欲的结果是让人败坏，
那么结果也是让人失去真正的自由，
结果都是让人失去真正的自由，
那这个是第五第六章，
这个是第五第六章，
那一个是这一个是第五第六章，一个是第三第四章，所以这是两种自由的敌人，我们都需要防范，
这个分别在第三第四和第五第六，你讲到这两种的敌人我们都需要防范的，
那立法主义是外在的限制，
立法主义是外在的限制，
而纵欲主义是内在的捆绑，
而纵欲主义是内在的捆绑，
那么两者都会让基督徒失去来之不易的自由，
因为这两种都会让基督徒失去这个来之不易的自由，
两者我们都需要防范，
两者我们都需要防范，
那么这个呢就是加拉太书所给我们的核心的信息，
这个呢就是加拉太书给我们这个核心的 信息了，
愿主祝福大家，
愿主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到祷告，
天父你的话语已经打开，
天父你的话语已经打开，
就绝不会突然的返回，
就绝不会突然的返回，
谢谢主你透过加拉太书所教给我们的真理，
感谢主透过加拉太书所教导我们的真理，
我们唯有信靠 基督耶稣才能得救。
我哋唯有信靠耶稣基督先至可以得救。
我们在基督里活得了真正的自由。
我哋喺基督里边活得咗真正嘅自由。
这种自由是在圣灵里面。
呢个自由系喺圣灵里边。
但这种自由也可能受到一些的这个侵害。
但系呢啲自由可能都会受到一啲嘅侵害。
主，我们谢谢你透过加拉太书，让我们看到律法主义可能是自由的一大的限制。
我哋感谢主透过加拉太书，我睇到律法主义可能系呢个自由嘅最大嘅限制。
纵欲主义也是我们自由的限制。
仲有就系纵欲主义都系呢个自由嘅限制。
主啊，让我们明白，我们唯有在圣灵里面。
主啊，让我哋明白，唯有在圣灵里。
凭着对主你的信心。
凭着对主嘅信心。
凭着天父的恩典。
凭着天父嘅恩典。
我们可以真正的享受你赐给我们的自由。
我哋可以真正嘅享受到你赐俾我哋嘅自由。
我们祈求你在新的这一年里面。
我哋祈求你喺新嘅一年里边。
你来。你的恩手扶持我们，
你的恩手来到扶持我们，
建造我们，
建造我们，
让我们可以真正在主里面享受到主你赐给我们的自由，
让我们真正的去享受到在主里面你赐给我们的自由。
愿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
愿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
同心的祷告交托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同心的祷告交托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阿们。
好，谢谢你，欢迎。谢谢李牧师。
多谢李牧师。
我期待今年这一年，当我们更深的研读加拉太书的时候。
我都好期待，当我哋嚟紧呢一年，我哋更深嘅嚟到研读加拉太书嘅时候。
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所面对的一些疑惑、一些难以理解的东西，可以得到解答。
我哋喺生命里边所面对嘅一啲疑惑，或者好难揾到答案嘅，我哋都能够揾到答案。
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
神嘅话语系有力量嘅。
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首回应诗歌《荣耀的呼召》，
跟住我哋唱一首回应嘅诗歌，就系《荣耀嘅呼召》。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丰富恩惠必充满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